MandarinCorner.org. Audio podcast with subtitles.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今天呢，我们又来了一个新的小伙伴，下面我们就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aron,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现居广东中山，我是广东汕尾人，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一点点沉重，它也跟我前两个礼拜看到的一条新闻有关系。这条新闻非常的匪夷所思，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新闻上是写着一名山东的女子，她因为不孕被她的婆家虐待，最后呢死亡了。
你说的这个新闻我也有所耳闻啊。
嗯，
其实受害者，我从新闻上得知她的名字叫方洋洋，所以中国互联网上网友们都把这个案子称为方洋洋案。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婆家，包括她的公公婆婆和她丈夫在内，得到的刑期就是1年和4个多月，罚款方面好像是没有多少金额的，就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死去了，竟然才这么一点刑罚，这让很多网友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点。所以很多网友关注的点就在于能不能把这个案子重新的递交上去，到再高一级的法院再重新审理，然后让方洋洋死去的灵魂得到安息，让这个真正的虐待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看来你对这个案子还是挺熟悉的，我只是大概看了一条，所以对整个事件的了解也不是特别深。你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
是这样的，方洋洋他本身的出生就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妈妈据说是被他的父亲强暴才生下了方洋洋的。你想想，一个女人被强暴之后再生下一个孩子，那不是因为爱的结合而生下来的，那母亲能给他多少爱呢？
嗯，
而且在他后来嫁人之后呢，更多的是希望你给我们家传宗接代，而不是说我因为喜欢你这个方洋洋这个人所以才娶你进门的。嫁人之后，因为她没有生下孩子，所以一直在她的婆家受到了她婆家人的虐待，最后是被乱棍打死的。还有一点我现在还难以置信的一点就是，你听过阴婚吗？阴婚就是方洋洋在她死后，据说是她家里的叔叔伯伯把她的遗体领回去之后火化，然后让他跟一个青年男子的鬼魂在地府里结成一对，这就叫做配阴婚。
哇，真的是把他所有的价值都给榨取出来了。
对，啃的渣都不剩了。
哎，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他娘家人难道都不生气吗？对于他婆家虐待他这件事情。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当一个女孩子她嫁到婆家之后，很多时候她的娘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也帮不到的，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方洋洋他们家本身是处于山东的一个农村的，在这个地区据我所知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方洋洋本人他是没有手机的，于是他很多时候要跟娘家人求助的时候，就是要千里迢迢在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回到他的娘家，这是一个困难。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案子比较悲惨的就是这一点，求助无门。
我好像听说他智力是有一点问题的，对吧？
对，方洋洋他在出生的时候就带着一点智力的残缺，据我所知是这样的，而且他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家暴这种事情啊，只存在于电影和小说当中，但是呢这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身边也不时的会有认识的人说被他丈夫家暴这个遭遇，然后加上最近频繁的出现这种家暴的新闻，这才让我意识到原来家暴还是挺普遍的，只是说原来并没有被大众所关注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暴这个稍显沉重和严肃的话题。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方洋洋案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引起社会大众关注的，就是拉姆案。她本身是一个藏族的姑娘，二十几岁，自己是生长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她是长期受到了她的丈夫的虐待家暴的折磨，所以经过了很艰难的抗争才离婚，脱离她前夫的魔爪的这个结果的。
那很好啊，
大家都以为事情会往美好的方向发展，可是不幸的点就在于她的前夫在某一个深夜里带着几瓶汽油上了拉姆的家，然后把这些汽油浇到他的身上点火，当场导致拉姆全身上下 99% 的面积烧伤，唯一完好的就是他胸口的一块皮肤了。在医院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治疗之后，在2020年的9月30号拉姆不幸的死去了。当时是引发媒体大众比较大的关注的一个原因，就是拉姆他本人是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有上传他的一些在山上采集农作物啊，还有他日常的生活，煮面条啊，跟网友分享他的日常的唱歌跳舞啊。网友不能相信他平常所展示出来那么快乐那么活泼青春洋溢的一个姑娘就这么活活的惨死在了他前夫的虐待中。
像拉姆案、方洋洋案啊，这几个月之内就出现这两个这么轰动的家暴事件，那这个是不是说明家暴在中国其实是挺普遍的呢？
我个人认为是的。中国妇联呢，201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 7.4 秒就有一个女性被家暴，相当于每年遭受家暴的女性超过426万多人。
这个是指的全国范围内的是吧？
对，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数据推测出背后也有很多男性啊或者是孩子啊受到了家庭暴力。
所以说这个家暴的话它一直都是有存在的，只不过是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发生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网络啊信息啊等等的这一些传播速度都越来越快了嘛，所以只要我们关注一下新闻媒体的报道，上网看一看，刷一刷微博啊，看一看抖音啊，就有很多讯息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就是家暴确确实实的不断的存在于这片土地上。2020年我们都知道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疫情嘛，在此期间大家可能都是因为待在家里，所以很多家暴的案子不断的在发生。
这个疫情跟家暴增加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就是疫情期间我们不都是封锁嘛，所以家人之间比如说妻子与丈夫啊，父母与孩子之间，他整个的相处时间是在增加的，所以很多我在不封锁期间没有浮现出来的矛盾呢，就在封锁期间被激化了，矛盾就出现了。很多一部分人在疫情期间他是失去了工作的，他的经济是得不到保障的。
所以他有压力。
对，他有一个生活上的压力，他可能就是在面对面相处的过程中就朝着家人把这一些压力发泄成暴力。而还有研究表明就是说在疫情封锁期间这些家暴案的频发跟人们这个长期相处的时间是成一个正相关的，就是你相处的时间越多矛盾激发的这个频率越高。
你刚刚有讲男的有被家暴，真的吗？你有听过男生被家暴的吗？
对，确实如此。然后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朋友，我说哎，你手怎么了？然后他也不肯告诉我，可能是爱面子吧。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看他女朋友动不动的就捏他一下手，然后捏得他整个表情都扭曲了，就是特别痛，然后揪着他耳朵啊这一种。然后后来我就私底下跟我这个男性朋友说，我说你怎么不跟他沟通一下这个情况，怎么就这样被他打，这也是家庭暴力中的一种啊。他说哎，男生嘛就是要让着女生一点，被打了就打了吧，忍忍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暴力的一个形式。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中国比较有名的一个相声演员脱口秀演员，他 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过的、在他重新复出之后，大众才了解到原来他这一段消失于、媒体上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矛盾，他跟他的妻子之间有一些、暴力事件，比如说冷暴力啊，然后婚姻家庭暴力的发生，所以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个家庭矛盾，哦，才知道原来男性也是会在家庭婚姻中、受到暴力对待的。还有一个案子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女性网友说她的运动员的丈夫在她怀孕期间对她实施暴力、所以还摆出了一些照片证明她受到了暴力虐待、后来过了一个多月，这个运动员她也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一些照片和一些医院开的一些证明，证明她在这个夫妻相处之中也同样的受到了来自于他的妻子的一些暴力对待，比如说下体伤害啊，然后东西被摔碎啊这一些的，所以男女双方都有可能是暴力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运动员那个事件的话是男方有对女方实施家暴，然后女方也有对男方实施家暴，是吧？是互相的。
对，据双方那个 PO 上网的信息显示确实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为什么主要的受害群体是女性呢？
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个，男女双方它有一个生理上的差异，就是很多暴力事件冲突发生的时候，可能女方轻轻的打一巴掌，她男方发起脾气来就是拳头相向，这个时候很多女性她比较弱小，像我一样
招架不住，
比较矮小，她就是对招架不住，你就算是抬起拳头来，人家一巴掌就已经把你给扇晕过去了，你怎么会有力气来跟他抵抗？
是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它存在一种比较落后的观念和现象，就叫做男尊女卑，就比如说三从四德对妇女的一个
要求。
三从四德你听过吗？
这个电视剧里面是经常听到的，什么哎呀你是女人呐、你就应该三从四德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对，
夫死从子，反正就是一句话，听男的就对了。对，但我还是有个问题，虽然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些传统的思想确实在中国一部分人群当中还是有的，但是这跟家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难道一个人如果他有传统思想他就会家暴吗？这也不一定吧。
你说的很对，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都讲求男女平等了嘛，可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很多男性受到了他的影响，再怎么嘴上说男女平等，还是在内心深处会认为女性就应该依附于男性。问题是他很多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和受到的教育都在不断的提高，面对这么一个事实，很多男性他就会觉得啊，我的能力不如我的老婆，男性的内心就会觉得被冒犯了。
但是这个原因他有依据吗？还是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推测的？
再来回顾一下拉姆案的时候，就是他的前夫啊没有一个正经的社会工作的，他更多的那个金钱的来源是依靠他的父母在经营一些小本生意、所以你从这里就能够看出他为什么见不得拉姆在后期经济独立当抖音网红的时候内心会不平衡，觉得自己的那个男人尊严受到了冒犯。所以不单指拉姆的这个案子，还有一系列的家庭暴力都是由于男性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才发生了悲剧。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因为结婚的男女经济实力的差异，在结婚之前可能很多女性会自己工作然后自己养活自己，但是结婚之后呢，男方对女方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会期望她能够回归家庭，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然后放弃工作，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妻子她每天只在家里带带孩子，如果要花钱的话都要向她丈夫伸手，一旦妻子说了什么话让她的丈夫不满意，很可能她的丈夫心里就会有一种你吃我的你喝我的你还在这里啰里吧嗦的，有可能这个男的就会以暴力来让她闭嘴。
对，我很认同你刚刚所讲到的这一个现象。还有一个，这是在男性 赚到钱的情况下，你刚刚提到的，那男性他工作上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啊，也有比如说经济能力条件不太好啊，买不到车，买不到房，要供楼啊，他这个时候男儿有泪不轻弹，男性一旦想哭都不能哭的时候，他情绪你想想是不是像那个瓦斯一样被压抑，然后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他爆发出来就会转化为这个暴力，一拳一拳的砸向他的妻子。
你觉得家暴是在城市更常见还是在农村呢？
我是认为现在很多家暴是在农村更常见。有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他大部分的信息来源比较单一，所以人们的落后的观念，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三从四德啊，那些比较腐朽的儒家文化还在这些地区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农村的人他可能普法教育做的不是那么的完善，所以在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一点往往是存在着不足的。
而且在农村有这么一个观念，因为我是来自农村嘛，所以我很了解这一点。在农村感觉男人打老婆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且是会被大家认为很正常的事儿。这个是打老婆啊，就是大家还会说一下啊，你不应该打你老婆。但是打孩子这件事情啊，是非常之正常的，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所以打孩子这件事情不但不被谴责，甚至会被鼓励。
我就在那个影视剧上看到过很多父母那个拿着棍棒在那个村头跑到村尾去揍他的孩子，说臭小子你给我站住，然后整个村子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没有一个人出去制止的，是拿着棍子在打呀。我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这个我亲眼目睹过，我小时候经常就看到爸爸妈妈
是吗？
对，拿着棍子就追着小孩全村跑。其实我也有被追过。为什么会被打呢？会被追呢？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吃药，然后我很贼的，就是我把那药含在嘴里面，然后我就不吞下去，然后等我父母看不到的时候，我偷偷出去吐出去了，没想到被他们抓到了，然后就追着我打。然后你刚刚也有讲到在农村呢，家暴更频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水平低，还有经济能力相对来说差一点的人。那么是不是说家暴的男人都是教育水平低经济能力低下的人呢？
这一点很有意思啊。家暴的男人他的受教育水平往往比较低吗？不是的。2019年互联网上有一个案子叫雨牙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看了，就在准备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就在 B 站上随便搜了一下家暴这个关键词，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视频。当时我看的就是雨牙他被应该是被一个电视台采访的视频，他在那里哭着描述他被家暴的整个遭遇。你应该了解的比我多。
简单的介绍一下雨牙这个人呢，他是靠模仿一些化妆视频出名的，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网红一样的存在。他在2019年11月26日的时候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里面讲述他被家暴了。被谁家暴呢？被他的一个男性伴侣抓着他的那个头发，被他强行拖出电梯。在视频里面那个男方抓住雨牙的肩膀使劲的摔打，往地上摔，然后在摔的过程中还拼命的用他的鞋踩住雨牙的脸。
他摔他的那个好像没有在视频中展现，就是他在电梯里面是有的。然后当时雨牙这样子说的，他为什么在里面挣扎呢？他是很希望会有人看到监控，或者是有邻居什么的出来看到他，但是他在那里挣扎了很久，最终都没有人看到，然后就被他男朋友给拖回家了。然后拖回家之后，像你刚刚讲的，他就把他一下给抬起来，然后往地上一摔，当时他就觉得他的脊椎骨都已经摔裂了，然后他动都动不了。他男朋友还在那说，哦，你不要给我装了。然后呢，他就用他穿的鞋踩他的正脸，然后他觉得那对他非常的侮辱。 她前男友是谁？
据网上的资料曝光，她的前男友的网名叫坨坨的疯魔教，本人是一个摄影师和一个画家，我记得，在网络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影响力都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这么一个人。放下那么惨无人道的家暴案的时候，很多人是感到特别不可思议的。有网友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评论说，我以前认识的你不是这样的，我看不出你竟然是会对一个弱女子施加这么惨无人道的暴力的一个人。还有一个，你记得李阳吗？疯狂英语的那个李阳，
知道他不是也被传家暴吗？
当时他作为中国带领大家学英语的这么一个正面的形象的存在，他的妻子说我被李阳家暴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大众一片哗然啊！怎么可能？他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在电视上教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说英语，这么一个人，然后竟然会把他的妻子打得鼻青脸肿。
当时我记得 Kim 他还有去发起这样一场运动，就是说让中国的妇女去一定要对家暴说不，然后说家暴呢只有零次跟无数次，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了一次它就会经常性的出现。
在事件发生过后的那两三年里，每每提到家暴案子的时候，它都是会被人反复提出来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存在，就是女性一旦遭受了暴力对待之后，一定要勇敢的维护自身的权益，一定要在第一次暴力出现的时候就勇敢说不。
我感觉近两年被报道出来的家暴事件还是挺频繁的，那你觉得跟过去相比，这个问题是更加普遍了呢，还是相对来说更少了呢？
家暴案子在我从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发生是更频繁更多的，可是我又在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些官方给出的数据之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家暴的案子没有更严重，反而有一个减少的趋势。
是吗？
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更频繁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以前我并没有觉得有家暴的存在，然后后面我也听到一些朋友就认识的人说他被家暴了，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家暴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了呢？然后你说还有减少的趋势，我不相信。
就是以前大家没有听到是因为我们没有朋友圈，你不能拿起手机来刷刷刷的就看到很多事情什么朋友啊还有家人啊在发生什么吃什么，我们现在是随时随地都能够了解的，以前是没有这个科技发达之后的这些成果存在的。还有一个，法律会更加的健全。在2016年正式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在此之后很多人遭受家庭暴力对待的时候，他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他自己，这一点也很重要。
既然有法律的保护，有社会的关注，又有父母的支持，那为什么还会频繁出现家暴？虽然它有减少，但是据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它还是很多呀，而且我身边也还是有发生啊。
针对这种现象，我觉得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法律也有触及不到的地方。很多妇女她在受到伤害之后，她要报警的话，很多基层民警和派出所的警官都会对他们说，哎呀，你这个是家庭内部矛盾啊，你们夫妻双方的情感纠纷发生了之后，我们也不能处理什么，你们就口头争论几句，也没有看到你被丈夫殴打的这一些伤痕证据，我们要给你做鉴定也没法做。
但是如果身上真的有伤痕，有很明显的伤痕的，那警官还是会管的吧？
对，有明显伤痕的话，大多时候会对你做一个伤情鉴定，会对这个家庭里面的施暴者，比如说丈夫啊这一些人做出一定的警告。就是这些小推小嚷的时候，伤情鉴定其实是鉴定不出什么的，也没有很多妇女会有意识的去留下这个视频证据、照片证据这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很多妇女她受到了暴力对待之后，她往往会有一种心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丈夫这样打我，是不是我应该被他打。她这种心理会导致说，我如果这个时候去报案的话，很多人会来挑剔我说你这个妇女有什么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所以我被暴力对待，是我活该。他们会因为由于这种羞耻心的存在选择不报案，不希望他们的隐私被公开。
嗯，是的，可能还有一些女性会顾及到自己的孩子，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大了，然后离婚，最后呢让孩子有一个不健全的家庭，所以就一再的忍受。然后这种事情也是发生了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发生第二次就会发生第三次，然后就无数次，
就像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是出生于相对来说比较贫困的家庭，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然后也没有去见过世面的女性的话，会比较吃亏。因为她首先自己是没有自信的，可能她就有点不敢离婚，因为她离了婚她也觉得可能会觉得自己不一定能够找得到工作，不一定能够养得活自己。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女性她被她的丈夫威胁，被施暴者威胁，你不能报案，你一旦报案，像拉姆她的前夫那样，她会说我要把小儿子带走，让你再也见不到儿子。这对于很多母亲来说是很难以忍受的啊，他们不能忍受要跟孩子分离，所以受到了这些威胁之后，她只能默默地忍下来，不敢报案，也不敢跟娘家人，不敢跟爸妈倾诉。
而且还有一个，假如说她并不想离婚的话，她去报案，那其实他也担心我报案了也没有用啊，民警他不可能24小时跟着我保护我啊。那如果说我报案了被我丈夫知道了，他可能打我打得更惨，或者是打我的小孩打得更惨，所以他担心的还有这一点。
对，
然后这两天呢我也去读了一些网上的关于家暴这个事件啊，然后网上讨论也挺热烈的，其中有一个网友呢就说到，你知道家暴的人最常做的是什么吗？是打完人第二天跪着痛哭流涕的道歉，甚至是打自己，请求他的妻子或者是另一半的原谅。
其实受害者他就是有一种我的丈夫或者施暴者他总会变好的，他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期望的。我们总说他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些身体上的伤疤他是在慢慢的会荡去，他的内心总会回想起曾经的那些甜蜜的时光，总会回想起那个施暴者丈夫在施暴过后对他讲，我以后一定会加倍的对你好，只要我们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一定能够幸福美满的。他会轻信这些甜言蜜语，这个是很悲哀的一点。我引述几条网友的评论，有网友 A， 她是一名女性，她会这样讲，我希望我以后的丈夫至少有问题的时候能够跟我沟通，不要再随随便便推攘我，一旦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一定要坚决的离婚。有很多女性网友她同样会讲，我以后再也不结婚了。
那我问一下你 Sharon， 你看完了这么多可怕的家暴事件，你会不会有恐婚的心理呢？
我承认多多少少对婚姻会有一种比较恐惧的，不太敢轻易的说跟一个人认识相恋然后扯证结婚，对我来说要顾虑更多。我认识他3年哪怕10年，他可能还有没有向我展示的一面，一旦展示了我可能就没命了，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悲观的想法。
那你这是不婚主义吗？
也不能说不婚吧，我个人还是相信爱情的。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一些网友针对家暴案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样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网友他们会对即将要步入婚姻的人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建议女孩子在婚恋的过程中跟男孩子相处的时间尽可能的长一点。
可是我觉得在交往期间根本看不出对方是否有暴力倾向的呀。
我们有一个词语这样说，叫见微知著嘛，由小见大嘛。比如说很多人是不赞成那个婚前同居的，而我个人是比较建议男女双方婚前同居一段时间的。你们一起住了，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抱怨她的丈夫随便扔袜子啊，这一些
小事
细微末节的事情，同居的时候这些矛盾一旦存在了之后，他就有一个时间去反思，去告诉自己，这个人我真的要跟他走一辈子过日子这样走下去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彼此的一个过程。
你说的这些都是在婚前要提前去辨别这个对象是否合适，但并没有说怎么样去辨别他是否有暴力倾向呢。他可能在婚前没有暴力倾向，但是在婚后由于各种的生活压力经济压力 然后让他变得暴力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在婚后，如果一旦家暴发生了，尤其是在 你受了重伤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派出所备案，去验伤，然后留下这个案底。而且这个同时呢，也是给你的给你的另一半发出这样一个讯号，就是说我不是好惹的。
对，还有一个很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离婚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他们的孩子。
嗯，
一旦我离婚了，我的孩子是否会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生长，对于他的未来，对他的心理身心健康是不是会有影响，所以他们会为了孩子去做出一些忍让。
我认识的那个人他也是虽然被家暴了，但是他还是选择暂时原谅，也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舍不得的话，很可能会造成最终多方的受伤。因为他自己首先如果是不快乐的话，一个不快乐的人是不可能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快乐的，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也不会享受到那种完整的家庭幸福。
夫妻双方一旦有矛盾存在之后，是否要及时止损，就不要再互相忍让为了孩子这种借口。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一个点。
好，今天呢，关于家暴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在你们国家是否也有家暴这种现象？你对今天的话题呢又有什么看法，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拜拜，雪人。
拜拜。